同学们，下面我们讲读竹子舞退情思。这篇文章选自左传西宫三十年，西宫三十年也就是公元前630年。下面我们先朗读原文。晋侯秦伯为政，以其无礼于晋，且恶于楚也。晋军韩陵，秦军樊南。一之狐言于郑伯曰：“国危矣，若使竹子舞见秦军，师必退。”公从之。辞曰：“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。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。”公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过也。然郑王，子亦有不利耶？”许之。夜醉而出，见秦伯曰：“秦晋为政，政既之亡矣。若亡政而有益于君，敢以凡直视。越国以彼远，君知其难也，耶用王政以培邻啊？邻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政以为东道主，行礼之往来，攻其乏困，君亦无所害。且君常为晋军次矣，使君骄狭，召集而细舍板耶？君之所知也。夫晋何厌之有啊？既东风正，又欲四其西风，若不缺情，将耶取之？缺情以利晋，为君图之。”秦伯曰：“与郑人盟，使其子庞孙、杨孙述之，乃还。子犯，请击之。”公曰：“不可，威服人之烈不及此，因人之烈而避之不仁，失其所与不治，以乱易整不武，无其还也，亦去之。”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篇的语言要点。第一点，通假字有一个无能为也已，这个已它作为句末语气词用了已经的已这个字形，这是通假字。第二点，古今字有三组，攻其乏困，它的今字是加上单人旁的这个供应供给的供，原先在这个意义上，供应供给这个意思上它没有单人旁，后来才加了单人旁。第二组是秦伯乐，他写成书画的说，这是新月成佛的月，后来改成竖心旁。不知，他写成知道的知，这是用了古字。一体字没有，我们不说了。第四点，破读字有这么四个啊，五个实际上是，其中有一个呢是重复的啊，用了两次。一个是樊南，它读成阳平，是一条河流的名字，读樊不读范。舍政，这个舍不读去声，读赏声，是动词。服人之力，服尽，这两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服，或读成阳平。旁生的旁，它写成逢，但读要读旁。 旁孙是复姓。第五点，词类活用有这么一些，王政出现了两次，这个王动词用如使动，使政亡，也就是灭掉郑国的意思。裴陵，这个裴，裴是增加土地，裴陵就是使邻国增加土地，这个裴呢动词的使动用法。比远，越国与比远，这个比名词用入动词。编译，在这动词义作为编译。比远的远，形容词用入名词，指远方的土地。比远连起来就是把远方的土地作为编译。夜醉，这个夜时间名词用作状语。朝祭，早晨渡过黄河，早晨渡过河，这个朝时间名词用作状语。西施板，这个西傍晚，时间名词用作状语。当天傍晚就在那里构筑防御工事了，这是西施板曰这个意思。东风镇，这个说法里边有两处活用，第一处是风，风名词用入动词，作为疆界。封镇就是把郑国作为疆界，这个封用入动词以后，它前面还有一个状语东，方位名词用作状语，在东面把郑作为疆界，这就是东风镇的意思。避之，避形容词用入使动，使之避。屈情与力尽，这个说法里面有两处活用，一个是缺，用如使动，使谁亏损，力尽的力，使谁得利。缺情与力尽连起来，它的意思就成了使秦国亏损，来使晋国得利。第六点，持续问题，有一个前宾语句，何晏之有啊，这个晏是前宾语，何晏之有，哪有满桌的时候啊。第七点，双宾语，这篇文字里边有两个双宾语句，为晋君赐，这个为带了两个宾语，为赐，施过恩惠，施恩惠，赐是恩惠的意思，给谁施恩惠呢，给晋国国君施恩惠。使君交瑕，使这个动词带了两个宾语，答应给，答应给交啊瑕呀等地方，答应给谁呢，答应给您，答应把交瑕等地送给您。第八点，非之色，第九点，被动色没有出现，我们不说了。第十点，实词和词组里边注意一下，二余处，二余处就是又去向着楚国，同时啊又去向着楚国。言于郑伯，这个言主动提出，直视，这是对对方的敬称词，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您。东道主，东方道路上的主人，现在这成了一个点，成了一个典故。行礼，行礼的礼，它写成木字礼，还有另外一种写法，写成处理的礼。行礼就是出门在外的办事人员，在这是指人，是指外交使臣，不是指的东西，跟我们现代汉语中的行礼不是一回事。因人自立的因是依靠的意思，因人自立，依靠过人家的力量。 一去之，这个去是离开的意思。还有三个姓氏，我们再强调一下，棋子的棋啊，这是姓氏，庞孙、杨孙，这是复姓。第四一点，虚词，以其无礼于敬，这个以是因为的意思。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。臣之壮也，这个之，它插在主语臣和谓语壮之间，使这个主谓结构呢不能够独立，只能够成为一个表时间修饰的分句。我年壮的时候，然阵亡，这个然是转折连词，可是临之后君之伯也，这个表达中的两个之都是插在主谓结构之间的之，也都在表示时间修饰，使这个两个主谓结构啊都成为表时间概念的分句。我们把它一出来就成了一个连锁句，邻国的实力增强之日，也就是您的实力削弱之时啊。虚词里面还有一个棋，五棋还也，这个棋它是一个表劝勉的一个语气副词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还有一个十二号问题，省略，以王政凡执事，他把王政呢省去了，他就说成以凡执事。以为东道主，以政为东道主，这个政呢他也省去了，就说成以为东道主。下面我们把这篇文章赏析一下。这篇文章侧重于纪言，通过纪言啊突出表现了烛之武的杰出的外交才能和语言艺术。烛之武在两个大国的联军已经兵临城下的紧急时刻临危受命，当天夜里就用绳子拴住自己，从城墙上放下去，出了城，秘密求见了秦穆公，发表了一篇绝妙的外交辞令。他说，秦国晋国包围了郑国，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，这是表明我们郑国对于目前的局势有很清醒的认识，并已做了最坏的打算。他接着说，假如灭掉郑国而能对您有益处，那就冒昧的拿王政这件事麻烦您。意思是如果灭掉郑国对你们秦国真的有好处啊，那就请您灭郑吧，我们也就认了。但是他接下来话锋一转，不过呢超越别国领土来拿远方的土地作为自己的边邑，您是知道那种事情的困难的，何必用灭掉郑国来使您的邻国晋国增加土地呢？这是说你们秦国和我们郑国之间隔着一个晋国，即使能把我们郑国灭掉，郑国也只会归入晋国的版图，这对你们秦国可没有一点好处。邻国的实力增强之日，也就是您秦国的实力削弱之时，这实际上是用相对论的观点来预测灭郑对于秦国来说啊，不但没有好处，反而会有害处。如果不灭掉郑国，而把它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，秦国的外交人员经过郑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供给他们所缺乏的馆舍资粮，这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啊。就是说如果不灭郑啊，那对你们秦国不但没有害处，反而会有好处。再说您曾经给晋国国君施过恩惠了，他答应给您交啊峡呀等地作为报答，可他早晨渡过黄河， 傍晚就在那里构筑防御工事了。这些情况都是您知道的，他们晋国哪会有满足的时候啊？待到把郑国作为他东面的疆界之后啊，又想要扩展他西面的疆界，晋国假如不使秦国亏损，将从哪里得到他所需要的土地呢？使秦国亏损来使晋国得利，希望您考虑这件事。这是进一步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来做分化工作。这篇外交辞令啊，所言入情入理，有理有据，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，收到了极好的效果。也有心想当霸主的秦穆公听完以后心悦诚服，为了秦国的实际利益，他不但不想灭郑了，而且还唯恐郑国被灭，因此反过来还派了自己的三位大夫来帮助郑国防守，这才撤军回国。卒之武发表的这篇外交辞令，处处为对方的利益着想，句句说在理上，总共只用了125个字，就化解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，挽救了祖国的危亡。这种语言艺术是何等的高明啊！此文的纪言有五段，不但卒之武对秦穆公发表的一段辞令极佳，连伊之狐推荐卒之武的话，卒之武起初推辞的话，郑文公诚恳的检讨和动员的话，晋文公内心说服救父的话，都很出色。出色在哪儿呢？句句雍容而切实，句句在理而得体，句句有理而有节，不用一句危言耸听的话，反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这些辞令与后来战国策中策士们的犀利的辞令大异其趣，又各具特色。建议同学们在课后啊，有计划的把《左传》和《战国策》拿来做些对照阅读，深入体会一下二者各自的妙处。我们的讲解就到这，谢谢大家。